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我们开始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Chloe。
那么今天就是准备了一些就是比较深一点的哲学相关的就是一些问题吧，可能。所以就是首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历史嘛，就是是在追寻这个真相，还是只是在解读故事？
这个我想问，就是你说这个历史这个概念，就是说普遍是人们去学习这个历史是为了去追寻真相，还是说在解读故事？
历史本身，
历史本身。那其实我觉得要说历史本身的话，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历史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就是历史它通常是由胜利者去书写的，就是我们也不可能说就是你亲身经历那个时代嘛。那所以说可能一些记载的东西啊，会带有一些人的个人的一些偏见，然后导致说他描述的一些事实就是与当时是不符的。所以说我觉得像这一点来说的话，你要说去研究历史，对吧，那可以算得上说是一种啊追求真相啊，去还原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一个普遍的就是一般人误解的一个，像是说比如说秦始皇嬴政，大家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那其实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后面因为他被刘邦和项羽给推翻掉了，然后呢在后面的史书上面就记载他一些暴行啊之类的。但其实后面就是现在也很多就是被证实说，就是他当时不是有一个就是焚书坑儒的一个举动嘛。然后史书上就记载说是他把一些就是像那些什么各种学术上面一些书给烧掉了，但其实并不是的。就现在发掘了之后，就是他当时焚书坑儒的是那些江湖上那些就是像那些搞一些邪术啊，那些就是类似于那种方术一些外门邪道的一些东西的书，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给坑杀掉了，而不是说就是像那什么儒家那些就是有用的一些有学习上面一些书，而是那些就是没有用处的，然后就是一些外门邪道的那些书。所以就是很多会有这种误解嘛。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是历史本身，那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追求真相。因为你也知道文字是由人去写的，那人是否会有一个偏见，对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就是说你在一些事情上你毫无偏见的去就是描述或者说是写下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历史本身，我觉得一定不是一个就是追求就是一个真相，而是说只是一种就是我更偏向于说历史本身它是一种记载的手段，一种文明的一个传承，然后人类的一个传承，而不是说就是一个真相。但是你要说是探寻历史的话，那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就是追寻真相。但当然不是说就是只靠一些史书你去翻阅，而是说就是说有一些证据啊，你去证明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像这种我觉得就是更像是说是一个追求真相。但你要说解读故事的话，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故事。因为就像很多现在一些就是小朋友们在读那些书嘛，像什么那种寓言故事啊，像什么成语故事之类的，就是他们能把这些东西就是听得进去，对吧，也算是能学到东西。反正我觉得这个首先你得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就是你历史本身是什么。因为说实话你要是说就是非要我用中文去解释历史本身到底是什么，那我只能给你有两个字，就是历史啊。但是你要是给我说这两种途径，那反正我只能说就是看到你的目的咯。像那些就是这些历史学家，对吧，那他们是追寻真相，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大多数人就是也没有说那种性质吧。因为确实现在一个是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啊，你不可能说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兴趣啊去追寻历史啊这些的。所以说像很多那些王侯将相们的这些故事，反正我觉得你可以去听，对吧， 然后也能够去增长你自己的一个学识，也可以导致说就是说你自己对吧，能够有一个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对吧，你可能对方比较喜欢历史这方面，那你就能跟他啊有一些话题啊，不至于说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聊是吧。反正我觉得你至少你脑子里面能够多一点知识那肯定是好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故事，因为确实这些都是一些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些很久远的事情了对吧，你把它当成故事也是可以的。包括像现在一些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当时一些古人们为了就是警醒后人啊，又或者说真的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把他们记载下来，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就是本质上也就是历史本质上它也算是一种故事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能学到点东西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反正总体来说历史本身反正我觉得它不会说就是带有这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你是带有一些目的啊去追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学习历史它其实上既是追求真相也是解读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解读故事本身就是追求真相，因为我觉得很多学历史的人他们可能学的东西不是说哦他们在背191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朝代是什么，而是他们想要知道比如说历史上这一件事情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有多少因素导致了这一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影响了什么人，影响了什么未来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要就是去理解这个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去学习一些事实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像是在解读一个故事一样，就是哦你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了他们这个冲突，然后角色做了这些选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后果。但是我觉得在解读这个故事也就是历史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寻求真相，因为他们要寻求的真相就是这些历史的影响，这些原因和后果。那么所有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真相嘛，只不过有一点像是解读故事一样。
我觉得历史，你去学习历史的目的是去了解当时发生的真相，但是我觉得就是去解读这些故事，这些历史上的故事呢，是我们去寻找这个真相的使用的一个手段。我觉得就是历史，你通过不同的信息去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些信息它们本身就是故事，因为它们就是记载当时发生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是把当时的一些信息转让给就是其他的人，让更多人能知道这个东西，那这个信息本身它就是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分析这些故事的时候，或者分析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找就是真相，然后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历史它两个都有吧。
我觉得两个都是，因为就是有些人想要知道真相，所以他们就会仔细的研究历史，有些人只是觉得历史有趣，所以他们就会读它像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就是所有人说的都有道理嘛，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就是历史本身就是它这个过程嘛，就是在解读一些像故事或者一些证据，然后就是用这些证据和故事去解读它，然后用这个去追寻这个真相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历史是不可能就是是完全是正确的嘛，然后历史其实就是跟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是一样的嘛，像过去就像不是所有在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算在历史里嘛，历史只是现在寄存就是历史家写出来的就是一些关于以前重要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因为是我们首先就是我们也没有完全就是 没有所有的证据嘛，所以也没有就是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所以历史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像关于历史的一些知识是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相嘛，肯定就是我们现在的像历史梳理，我觉得肯定也有一些错误嘛，像以前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嘛，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最好的去解读我们就是现有的一些证据和一些故事，然后来得到我们就是现在有就是得到我们就是现在有关于以前的这些历史知识嘛。那么说到知识，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知识就是会随着这个时间改变，它还能算是知识吗？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它随着历史它随着时间去改变的话，我觉得这算是还是知识，但是就是只是你在不断的一个进步嘛，就好像人一样，你是会根据就是像环境的变化对吧，导致说你身体上会有各种地方一些不同对不对，比如说在高原地区是吧，跟你在平原，那么你在那里长期时间生活的话呢，你的一些身体上就是会发生一些就是变化嘛，我算是一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你知识你肯定是，我觉得也算是有一种就是时效性嘛，因为你现在时代也在进步对吧，你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一些老的知识你用不到了，所以说你去有一个更新迭代，其实我觉得这种还算是知识，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通俗的概念去解释说知识对吧，我觉得你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它都算是知识，就是不管说什么也好对吧，你只要是你自己就是能够让你比如说学到怎么去做菜啊也好对吧，然后干一些事情的一些方法对吧，我觉得这些都算是知识啊，你不可以说就是你它不算嘛，你确实从一个广义的概念上面来说它是算在知识里面的。然后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就这一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它算是就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个进步，就好比说对吧，你从以前的那种大哥大对吧进化成现在的这个苹果手机对吧，难道你可以说这些不是一个就是知识的一个进步嘛对吧，你哪怕说是你学以前的那些人就是用那种 BB 机去呼叫，或者说你现在是吧你去学手机去怎么样操作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迭代啊，就还算是一种知识。
我也觉得如果知识随着时间改变的话应该也算是知识吧，因为我觉得知识和事实不一样，知识就是你知道的东西，就是你的认知。然后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有很多东西他以前觉得是对的，然后现在发现是错了嘛，但是难道你说亚里士多德没知识吗？我觉得这样说应该不太对，只不过他的知识随着有更多的事实浮现出来之后他的认知有所改变，所以他的知识也随着时间改变了，但是并不代表他以前没知识，因为他以前也是知道很多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有些是错的，但是这些都是他当时能够知道的最好的认知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知识随着时间改变也算是知识。但是至于事实的话，我不确定就是事实能不能随着时间改变，因为相信有很多东西当然会随着时间，比如说一个树有多高或者人有多高，这些都是就是事实，但是它会随着时间改变。但是比如说有些东西像引力啊或者物理啊化学啊这些东西它可能不会随着时间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变了的话那就说明可能他们不是事实吧。
我觉得如果你把知识定为就是你知道的哪些东西，那我觉得人类就是上人类历史上所有叫知识的应该都算知识，因为那是他们当时知道的对世界的认知。比如说呢就是可能几百年前吧，人们觉得一个东西是怎么样的，那他们当时那就是他们当时的知识。那我们现在呢不管那个东西 那个知识有没有发生变化，那个知识它是对应着我们现在的时间的，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知识，但是他们都算知识，他们只是对应着人类历史上不同时间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你想看就是这个知识跟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致的，我觉得知识只是人类用来用通常用文字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只是便利了就是人跟人交流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吧。但是我觉得这毕竟还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有不能有从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理解。
我觉得他还是会算，因为就是的他变了，如果他还是能被证明是对的，那这个是还是就是知识。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么欢迎回来。那么说到这个知识上嘛，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也同意，就是嘉宾们其他嘉宾说的嘛，就是我觉得还是历史，我觉得还是知识嘛，就是我觉得说到知识，我觉得它这个就是知识它的含义，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进化嘛，然后能改变嘛，然后它还是知识嘛。像比如像我不知道中文就是怎么说，就是英文是 scientific process， 然后中文可能是科学过程吧，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产生，可能别人就是产生一个新的科学知识的一个方法嘛，就是首先就是有一个问题嘛，然后看看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会，就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也不是问题吧，就是一个hypothesis， 然后就是然后要去测试嘛，要拿到证据，然后拿到证据后要去去修改，然后需要修改很多很多次后，就是才能就是可能达到最后的就是拿到的就是真相嘛。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每次还是就是在产生知识嘛，虽然可能就是你多次修改它还是在改变，但是最终这个知识还是就是这个知识就是还是它本身还是知识嘛，就是它可能会修改，它可能会进步，但是就是但是也改变不了，就是它还是就是知识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感情嘛，就是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还是一个是阻碍我们、去妨碍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人嘛，你注定是要有七情六欲的。而且，其实在我认知里面，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连这种情感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他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是人了。因为你像说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去看风景也好，对吧？你去做一些事情也好，你所谓的一些成就感，又或者是就是你在看到一样事物是产生的一些感觉，它其实都是一种情感。而如果说你没有了这种情感，你去让你去就是去理解的话，我觉得首先你反正第一个像我刚刚说的，对吧，你已经不是人了。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你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就是说你自己无法理解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一个天生的共情能力强，就能感受到一些就是比我们一般人就是能感受到更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他人讲述他自己的一些回忆啊之类的，是吧， 那你能很容易的带入进去，那你就能更好去理解他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像人呢、啊、或者是事物之类的，你肯定要有这个情感去支撑说你自己去啊对他的一个理解啊。但是你要说世界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你可能情感这方面没什么作用吧。因为你像说就是世界一些啊法则啊，对吧，那些像是啊物理定律啊，又或者是其他一些自然的规律，像这些在情感其实在这里面你不占很多的一个比例，你能唯一说得上就是说情感能支撑得住的，那或许就是说它赋予给你的那种啊坚持，对吧，能够让你就是一直研究下去的一种毅力，像这种我觉得算是其中一部分。但是说你真的去研究这个世界，对吧，去发掘一些就是一些定律啊这些的，比如说或者说一些心密，我觉得你情感说实话没什么用，反而更多的就是你像啊普遍人们说的就是理性嘛，对吧，而我们另一方面属于感性这一部分，我觉得更多的是像跟人去交流啊，去理解一个事物，对吧，理解事物的一个背后它一个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真的是世界这一方面啊，那确实情感是没什么用，因为毕竟你做那些研究什么的，其实你不太需要什么情感，你只需要去研究它，对吧，你不需要你感到开心或者是伤心之类的，你其实并不需要，就严格意义上来说你是并不需要的。当然你有的话可能会导致说就是让你能够在你做完一些研究之后能够有一些成就感，然后致使你最后继续走下去去研究，但确实比例不是很大，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啊。但是在人这一方面，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太过于理性的话，你首先你像跟人的一个相处之中你太过于理性，我觉得像这种人就是被普遍称为是情商低，别人跟你相处也会很不舒服。我觉得像这种的话，你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都很显而易见的，就是你不怎么能跟人相处嘛。所以我觉得你至少在人跟人之间啊，我觉得情感占比还是很大的。但是啊，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对吧，你去研究啊，对吧，学习这方面其实真的情感这些东西确实不如你保持理性会更加重要。
我也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你在研究像科学类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好用感情的。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他有感情，另外一个人他脑子不知道怎么就没有感情，他们两个人都是科学家，他们研究同样的东西，他们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他们研究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研究什么化学反应，他为什么会需要用感情呢？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其他方面理解世界，就是比如说你要理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或者说你要理解比如说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那我觉得如果两个同样是研究者，但是他们一个人有普通的感情，另外一个人没有的话，我觉得有感情反而会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因为你如果自己感受过一些感情的话，那么你就更加容易去就是想到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部分人会这样反应，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更加好的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嘛。然后如果一个人他是机器人，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感情的话，那么他可能很难去比如说研究心理学或者研究社会学，因为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主观的理解去做一些就是直觉上的判断嘛。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感情并不影响我们理解世界。
我觉得感情是我们必须要的才能去理解世界。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或者甚至你对这个世界上的知识的这个热爱，这些东西他们是你去追寻这个世界上很多其他东西的原因。我觉得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情感。比如说你对一个东西很好奇，那你这个好奇情感就是你去理解这个事情的动力。那就是历史上比如说有一些科学家他们 非常想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东西做成的，那他们这种好奇心也帮助他们去用各种方式理解了世界。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感情，那你其实对世界什么东西你都会不在乎，那你不在乎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世界，你也没有任何动力去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理解这个世界，那他们是必须需要感情的。
我觉得在有些方面的时候，感情会帮忙，有时候会妨碍。那比如就是你想要看一个动物的里面，你想发现这个动物里面是看些啥，可是你需要杀死这个动物来看，然后你的感情不想让你来杀死这个这个可怜的动物，那你就不会，你就不能来发现这个动物里面。还有如果你喜欢一个科学，那因为喜欢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感情嘛，它会让你更想要发现更多东西。
那么我觉得就是既有也有帮助，然后就是也能阻碍嘛。就是我觉得像特别像我觉得 Sarah 刚说的，就是像可能就是好奇心吧，就是一种我感觉一种情绪吧。然后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是就是一个就是驱使我们去这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感情吧。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没有这个好奇心，可能就是像如果没人就是特别是想去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就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还就是会理解的事情可能会少很多嘛。但是就是然后还有我觉得像特别是人类方面的一些关于人类方面的一些事情嘛，就是我觉得历史我觉得就是这个感情也是重要的嘛。像我觉得我们都有感情嘛，特别像如果我要去理解一个其他的人，我觉得有一个感情就是有这个感情也会帮助你嘛。像我觉得像你特别像你问 AI 像关于一些像感情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是帮不怎么了你嘛，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情况，然后他也没有自己的一些感情和想法。但是像你问一个人类关于一些你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更好嘛，因为他跟你一样就是也有自己的就是情感嘛，自己的想法，所以也会帮助你嘛。但是在另外一面，像一些负面的一些情感就是也会就是阻碍我们嘛。就是像可能就是我们像就是这个偏见的一些，可能会有像我们情感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偏见的一些想法嘛，然后这个偏见就是会介入他们的一些就是理解世界的一些想法，然后这个他们所理解的一些知识和世界就是也是有点偏见的，也可能不是完全正确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情感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敌人，但是也不是一个就是百分之百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东西嘛。就是它就是很多时候它能帮助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也能妨碍我们，然后我们也要去学会就是控制住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创造力在这个艺术中比这个在科学中要更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确实是更重要吧，因为首先艺术本来说就是你发挥说自己的一个想象力，对吧，去创作出你自己脑海里面想象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统称为是创造力。所以你像说去画一幅画，对吧，你得要去构思，是吧，你要想要画成什么样的一个前景跟后景，然后一些姿势啊之类的，像这种我觉得它都是就是我觉得创造力会比较大。但是你要说像科学，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研究就是现有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就是去探寻一些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你像画作，其实我觉得可以说得上是你去创造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对吧，毕竟你是画画嘛，一些场景啊这类你去幻想， 对吧？你像一些画漫画的呀、动漫的，这些都是他们脑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对吧？他去把他脑子里面所想的去实现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被称作是创造。而你像科学，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它被称为是研究啊？为什么说你去啊发现一个像那些元素啊？为什么说是发现而不是创造，对吧？因为他们本身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没有给他们命名，然后在此之前也没有任何人说就是对他有过一些应用啊之类的，或者一些研究。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反正是在科学方面来说，你不能说被称之为是创造。你像啊，比如说那些啊定律啊之类的，他们都只能说是发现，对吧？命名权，他们只是给他们命名了，然后告诉世人们啊，这个东西原来是这样的一些啊原理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能被称作是一种创造力，而只是说就是你个人去做的那些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你艺术还是就是创造力占比比较大，所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我也觉得创造力在艺术当中比科学当中更加重要。我觉得在科学当中你需要创造力的时候，应该是比如说发明家，他可能需要有很强很强的创造力，然后才能够想到以前几百年来都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方案。但是另外在很多科学研究里面，你并不需要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创造力吧，你只要有专业的知识，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去做研究，然后你知道怎么比如说去理解这个数据去做实验，你可能不需要就是去自己想到很多创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艺术当中不管是哪个艺术，基本上都需要很强的创造力吧，至少是大部分人想到艺术，你可能会想到比如说画画，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写作，这些都是艺术，然后这些都是需要创造力的。我觉得我们能够想到的那些就是特别厉害的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作家，他们应该都是他们都是创造了很多原创原著。不会有人说我一辈子就是比如说一直写，我一直拷贝别人写的文章，或者说我一直抄别人画的画，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却有很多很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用创造力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他们用他们的知识发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还是同样是很伟大的科学家。所以说我觉得创造力在科学当中可能是某些时候会需要用到，但是要成为好的艺术家的话，应该是永远都需要用到的。
哦，我其实觉得创造力在科学里面比创造力在艺术里面更重要，因为科学就是你如果要去寻找新的知识，那就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你把一个以前的一个东西重新理解了一遍，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以前的理解这个是错的，那这个呢就需要你自己去从一个其他的角度去重新认知这个知识。那你如果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那你的创新就在于你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了这个问题。那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呢，那你的创新就在于你想到了这个方法去发现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科学上的突破都是离不开创造力的。然后呢就是你必须有创造力，你才能去从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待过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艺术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去模仿别人做的作品，或者你跟别人做的一样，其实都可能算艺术。因为艺术的定义比较广吧。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画了一幅画，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会去把这个画按照他们自己的风格再画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画再创造一遍，但其实还是一个东西了。或者 比如说很多个人他们都看见了一棵树，他们都想把这棵树画下来，那他们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去把同一个东西画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特别算创造力。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音乐其实就是比如说你是作曲的或者写词的，那这个你做出来你肯定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用乐器把这个音乐再弹一遍或者把这个歌再唱一遍，那其实你没有本身就是非常多的创造力，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再重复了一遍，所以我觉得创造力其实在科学领域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那就是那我觉得艺术那它是需要那跟那创造力，可是我觉得科学也需要，因为在科学需要像突破这种东西，那这里就是要跟那创造力的。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那么欢迎回来，那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情景美语的片段，那我们现在开始。
Hey Tom, how's your day going? You look pretty stressed in class earlier.
Yeah, it's been a rough week. I've had so many assignmentsand barely any sleep.
I get that. Sometimes I feel like school is just piles everything on at once.
Exactly. And on top of that, I have a part-time job in the evenings. It's exhausting.
Wow, that's a lot. You really need to take a break.
I know, but if I fall behind, it's hard to catch up again.
True, but balance is important too.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the weekend?
Not really. I was just going to stay home and finish more homework.
That doesn't sound fun. How about we go see a movie or grab dinner together? Just relax for a couple of hours.
That actually sounds amazing. I think I really need that. What movie were you thinking of?
Maybe the new sci-fi one that just came out. I heard the special effects are incredible.
Perfect. Let's do it. Thanks. Talking to you always makes me feel a bit lighter.
Anytim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嘿、hey, 汤姆，你今天怎么样？我在课堂上看到你看起来很紧张。
是啊，这周真的很难，我有很多作业，几乎都没怎么睡觉。
我懂，有时候感觉上学就是一下子把所有任务都压上来。
对呀、啊、而且晚上我还要兼职，真是太累了。
哇，那真的挺多的，你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落后了就很难再追上。
确实，不过保持平衡也很重要。你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啊，我本来打算在家写更多作业。
听起来一点都不好玩，不如我们去看个电影或者一起吃饭，放松几个小时。
听起来可太棒了，我真的需要这个。你想看什么电影？
可能是刚上映的那部科幻片吧，我听说特效特别厉害。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谢谢你。跟你聊完之后，我感觉轻松多了。
随时，汤姆，朋友就是干这个的。
那我们解释一下， rough week， 这里 rough 不是指粗糙，而是形容经历很艰难，充满压力或挑战。比如说 a rough week 就是这一周特别难熬，可能因为作业多，事情复杂或情绪低落。
Piles everything on， 直译是把所有东西堆在一起，在口语里常用来形容任务或压力一下子全都涌过来，就像老师们同时布置很多作业，让人感觉被压垮。
Part-time job， part-time 指的是时间不固定或比全职工作时间短的工作，所以 part-time job 就是时间职。通常学生会打兼职，一边学习一边赚点钱或积累经验。
Catch up， 这个短语用来表示补上落下的进度，追上别人或原本的计划。比如考试前落下了功课，就需要 catch up on homework。
Balance， 在生活里 ，balance 强调不同方面的协调。比如学习和休息，工作和娱乐，保持好 balance 意味着不会让某一方面过度消耗而忽视了另一面。
Special effects 指电影或视频中利用技术制造的视觉效果，让画面更震撼或真实，比如科幻电影里的宇宙飞船爆炸，其实是电脑特效 CGI， 而不是真的爆炸。
啊，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阶段，就是所以刚才就是说到上一个问题嘛，就是创造力就是在艺术中或者在科学中哪里更重要嘛？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难说吧，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嘛，像在艺术特别我觉得都知道嘛，我觉得如果你想，我可能想做出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艺术品，可能就是要有很多的这个创造力嘛，然后有了这个好的创造力，这样才能去就是产生出更就是独特的像音乐啊，或者一个一幅画呀，然后这样就是我觉得，所以在特别就像新的音乐新的这个画，特别我觉得有了好的创造力，就是才能做出好的一个这个作品嘛。但是就是在科学中，就是我也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嘛，像可能你们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觉得就是创造力在科学就重要嘛，因为可能觉得是一些数字什么也不需要创造力嘛，但是像你要去能去想到新的一些理论嘛，像比如就是随便什么理论，像这个牛顿他想出这些理论，我觉得像没有他这些创造力他可能也就是做不出嘛，然后他就是有了这个创造力，就是像他这个苹果掉到他头上，他才会去想这个为什么他这个苹果会掉到他头上，然后他有了这个，他就是去想，然后他去这个去这个更加的去就是去发现这个真相嘛，所以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嘛，两个都需要创造力才能产生出更好的一些作品或者结果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知道就是可不可以信任专家。
我觉得知道可不可以信任专家，应该你可以看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专家他有没有任何原因要跟你撒谎，就是说如果他不诚实的话，能不能为他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有些时候专家他们就是越是诚实的体现出来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东西，他们就是越值得被信任，然后对他们自己和对这个世界都越好。但是另外有一些专家他们可能 对他们自己来说，如果他们隐瞒一些事实的话，对他们自己或者是对他们的组织机构有更加大的好处，那么这些时候就不一定可以信任专家。比如说有很多政治家嘛，他们在政治里面算是政治的专家，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政治家不是一直都可以相信的，因为他们有原因对大众撒谎，或者有原因隐瞒事实。他们要是隐瞒一些东西的话，他们可能以后可以重新被选上，如果他们完全诚实的话，那可能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没人选他们了，没人投票，然后他们就当不了官了，比如说。但是另外一些人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教授，他是专家，然后他希望能够传授他所知道的知识，那么就没有原因不信任他。或者说如果比如说有一个音乐家，他要教他的学生音乐，那么也没有原因不信任他。所以说我觉得要看情况吧。
我赞同前面嘉宾说的观点，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有都有可能去撒谎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就是直接的原因去把错误的知识传递出去，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就是觉得我想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可能就会伪造一些东西出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最先发现的，所以呢就会我可能就会出名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也不能排除吧。我觉得如果你要看一个这个专家能不能信，你可以就是去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可以去把他说的东西跟其他在这方面的专家的说的东西去做对比，然后呢看就是有没有直接的冲突，或者是或者是不是一致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还得就是去看这个专家比如说他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如果比如说一个学物理的专家，他突然来发表一个关于关于心理学的一篇这个的文章，那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那我们可能就要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了。
我觉得那个如果就因为这个专家他肯定会知道很多他们专业的一些知识嘛，那我觉得就是应该也学一点点就是他们的专业那些知识，然后再考一下他们，看看如果他们真不真的知道就是他们专业的东西。
那么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前面嘉宾说的都非常有道理嘛，就是专家首先觉得就是虽然就是一个人是一个专家，他能就是增加他说的一个他说的东西的一个像比如这个信任度吧可能，或者但是不能就是盲盲相信嘛，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看一些方面吧，就是首先就是可能可以就是都说过了嘛，就是看一下他们的动机嘛，就是像如果是一个就是一个有一个什么政治偏见的人，然后写了一个文章就是非常偏见他的一方，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虽然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去稍微这个去当心一点这个他们就是产生的这些知识嘛，可能就是有些偏见，可能有一些事情没有完全解释好，但是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方法嘛，像他们用的这些证据和他们用的这些方法去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是真实的嘛，是不是就像他们用的证据是不是真的，这个可以去研究一下嘛。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像特别是像科学的一些文章也就是都有吧，可能历史文章也有，就是它就是 peer 有一个就是 peer review 的一个系统嘛，就是一个像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特别就是如果被 就是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被 peer review， 就是能不能有没有被其他的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专家就是去检查过嘛。那如果像有很多科学家或者像专家就是看过然后觉得可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任度也能往上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人是一个专家肯定能增加他这个产生东西的这个信任度嘛，但是也不能白白相信，还要看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嘛，然后要去看一下他们真正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像这些证据嘛，就是我们就是看待这些证据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完全的不客观。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不客观我觉得是有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说完全那就有点太绝对了。我觉得至少说这个世界上反正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把一件事情就是做到说绝对，因为这个你像说无论什么事情嘛也好，就是它始终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它总是就是会有那么一丁点微小的概率是就是偏向另一种结果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你都会有那么一点是不客观的，所以我觉得完全这个词汇就有点太夸张了，但是你是可以做得到就是不客观啊，就是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说你不可能就是一个完全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意识去，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意识，人类不存在，没有任何意识存在的话，这个事情还会是真的吗？但是主观的话就是必须要从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嘛。那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经历，所以说我们看待任何东西的时候从定义上面就是主观的，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去看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感觉像是从定义上或者从哲学上做的这么一个逻辑嘛。但是我觉得在很多时候还是可以做到就是基本上客观的，因为比如说你在看一个你在科学课里面你要量一些化学东西有多重，你把它放在秤上，然后你看他说这是10.056克，难道你说一个人看到这个东西之后说哦我觉得我们放的这些化学成分的重量是10.056克这个东西是主观吗？虽然说理论上来说通过你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就是主观的，但是我觉得从大部分就是虽然说理论上来说是主观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待它的时候还是可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客观的吧。
我觉得也就是人类是做不到完全客观的看待任何证据，因为这个证据本身它肯定就是有人类的，要不就是人类写的，要不就是人类用某种方法去解读了这个证据。然后呢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包含了人类自己的想法，就是即使你拿一些比如说数学上或者科学上的东西，比如说你就拿一条线，那这个线呢你把这个线你给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有些人会理解一条线为两个点之间最短的距离，那有些人呢会理解这一条线就是你有从一个点开始，然后呢你就直着往一个方向走，直到你到另外一个点，或者直到你走了某一段时间或者某一段距离。那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看待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其他的方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文字写出来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你把这个文字写出来，那不同的人看见同一个字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你把这个字这个证据发言到不同的语言里面，那就是更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想法去看待同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人应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能只从一个角度你喜欢，可是也得从其他的角度。
那么就是我快速这个回答一下吧。那我觉得就是客观，做到客观，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基本是不可能的嘛，因为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偏见嘛。就是像就是即使你是证据是一样的，我觉得像你也能就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嘛，就是结果嘛。那么所以做到这个100%这个客观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做到像部分的客观，我觉得还是可以吧。就是我觉得像用一些固定的一些方法，让像就是说的像 peer review 嘛，让别的专家就是检查你，然后或者是多做一些，像比如你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你多做几次，我觉得还是有办法能这个增加这个客观的度，然后这个就是削减这个主观的这个度嘛。但是做到100%，我觉得还是不可能的嘛。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